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六章，玛利亚领报、访亲和戏主曲。路加福音一章26至56节。教会在降临期里选用的读经所营造的情景中，以这个路加片段一章26至56节所营造的，是广为基督徒所知。当然，这是真正的宣报，远远比像若瑟和杂加利亚的宣报出名。这也是常在神学、灵修、艺术和文学中出现的宣报。面对如此丰富的有关这些景象的资料，我当然必须相当挑剔。我选择最适合本书的降临主题的资料，就是路加的叙述。他描述玛利亚是接受可回应福音讯息的模范门徒，采取这个重点必须谨慎从事。有些学者，大部分是天主教学者，希望为玛利亚受召教这一幕重新定名，以表示他最主要的讯息是有关玛利亚的。我坚决反对，最主要的讯息是耶稣以墨西亚和天主子的身份而承运，以及他为所有仰赖天主的人们所达成的救恩。不过，路加展示他最佳的基督徒直觉，除非有人聆听福音，否则福音不是一个喜讯。路加描述玛利亚是第一个聆听、接受，继而宣讲福音者。这样，在他笔下的玛利亚是第一个和模范的门徒。这位门徒的圣召不是这一幕的首要讯息，但这是一个必须的辅助讯息，同时也是我们的降临期主题有用的讯息。在讨论玛利亚的门徒职时，要特别留意我们对历史上的玛利亚的心理和感受，所知非常有限。但是在此，路加对于他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极重要的事实，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新约证据。当我们注意到马尔谷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证明时，我们更能体会它的重要性了。马尔谷福音清楚地把玛利亚和他的门徒分开，只有后者是与成行天主的旨意有关。马尔谷对于耶稣的家人颇有威严，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疯了，对他的态度也不尊重。甚至马窦，他知道玛利亚因圣神而怀孕耶稣，但对于耶稣的家人也持马尔谷的不恭维的态度，从来不澄清玛利亚成了门徒这回事。只有若望和路加一样保持积极的态度，特别包括耶稣的母亲在他的门徒的圈子里，因为他描述耶稣使自己的母亲成为他所爱的门徒的母亲，使他在门徒之间享有优越的地位。反省玛利亚这种优越的门徒职务，这应该是属于新约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基督徒反省过耶稣的奥迹之后，他们转而思考他如何对那些在形体上与他亲近的人造成思想上的攻击，最后也包括对喜讯的反省。宣报，路加用描述天使向杂加利亚宣报的格式描写这次的宣报，同样留意时间、地点和其主要的人物。时间提醒读者注意两次宣报的关系，前一次宣报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所承继的是司祭家族。这事件与旧约的人物如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等很配合。这次的宣报地点是在加里勒亚的纳撒勒，所承继的是达卫家族。这事件与福音人物，例如玛利亚和若瑟这些与耶稣有直接和亲密关系的人物很配合。他的公开生活将在加里勒亚展开，他是出自达卫家族的墨西亚。仔细比较路加这两个宣报的引子，我们可发现他们有很有意义的差别。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这两个虔诚的人一直渴望有一个孩子，因此喜者承孕无疑是天主对于杂加利亚的答复。但玛利亚是个真女，尚未与她的丈夫有亲密的关系，因此怀孕不是天主答应她的渴求，反而是由天主主动地给她和若瑟一个意想不到的讯息， 是他们从不曾预料到的。喜者的承运是天主的恩赐，但也涉及人性的交配。玛利亚怀孕涉及神圣的创造行动，没有人性的交配，是由于圣神的庇荫。当一切还是混沌空虚时，是同一位圣神在其上运行。比较加比俄尔·杂加利亚对话与加比俄尔·玛利亚对话时，我们也发现两段对话的格式相似，是从旧约有关伊什玛尔、伊撒格和三松的诞生故事一脉相承地传递下来的。这也出现在马窦的宣报耶稣诞生叙述中。不过尽管有这些相似点，但在全部路加福音里都显示着耶稣的独特性，包括他的承运和诞生都比喜者伟大。值得注意的是，加比厄尔在1章28节向玛利亚的问候充满恩宠者，这含有受到特别宠爱的意思。拉丁文的翻译是充满恩宠的意思，是玛利亚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幸。这种情况在1章31节是以将来式解释，他将怀孕和诞生耶稣。这个充满恩宠的称谓肯定地预期将来的恩宠，不过这也配合玛利亚已经享有的身份。天主拣选怀孕他儿子的人，是那个以借他的生活方式沐浴在他的恩宠之下的人。他的门徒指，我们以下会明白，是从他答应天主有关耶稣的旨意开始的。他的许诺是基于过去在天主的恩宠下他曾对他说了是。这样一来，玛利亚的门徒指并不表示他洗心革面的皈依，而是一种持续。我们许多人的情况可能也一样，当我们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意识到了是受到了邀请，向天主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显示的旨意是说是。向玛利亚宣报的讯息包括耶稣的双重身份，将要承运的孩子，这也是马窦记述的天使向若瑟宣报的重点。作为达维之子的墨西亚的身份，要追溯至撒母耳下第七章。当年纳唐答应达维，他的后裔将要永远统治以色列。路加在1章32至33节从天使加比厄尔重提撒下的许诺而点名。以下的比较可以见到这种风格。路加福音一章，他将是伟大的，并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预作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我要使你成名。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玛利亚问题式的回应，这事怎能成就？同时他也坚持他不认识男人。这使加比厄尔有机会解释天主的计划，揭示耶稣的另一种身份。他不但是达味之子，他也是天主子。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这不是旧约的先知语言，而是新约的宣导。在本书的导言中，我曾经指出，描写耶稣是天主子的一些固定的元素如何一再出现在新约，如何在描述耶稣事业的各方面时一再引用，成为宣讲他是谁的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保禄在罗马书1章3至4节上用的用词，与路加在宣报中揭示耶稣双重身份的描写非常接近。保禄这里所用的资料是得自较早期的宣讲，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按至圣的神性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这样在向玛利亚启示耶稣的身份时，加比厄尔用了旧约先知的言语说他是达味之子。用新约宣讲者的话，保禄在罗马书特别称这语言为福音，宣讲他是天主之子。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路加来说，玛利亚曾经聆听，而且是第一位聆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在此，路加无疑是预讲了一套适用于甚至超越于耶稣职务的基督学词汇。 他描写玛利亚对于他所听到的福音的基本回应，这也是他的预讲的一部分。在三部福音所共有的耶稣职务的传统里，玛利亚只出现在一个场合，这个场合是解释耶稣的自然家庭与他的门徒的关系。门徒不是凭血统关系，而是凭接受他有关天主的福音而成为他神圣家庭的一员。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妹妹和母亲。或按路加更贴切的讲法，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在宣报中，路加记述玛利亚的回应，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他在此不但描述一个人同意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同时更重要的是点出一个成为耶稣门徒家庭成员，其实是第一个成员的准则。路加这个宣报的讯息在降临期内宣讲，犹如他当初拼写时一样切合时宜。我们基督徒应该很清楚我们生于圣诞节的这位人士的身份，所信仰的是什么。他不只是一位和平之子，他是达卫家族的墨西亚，在他身上赋予丰富的旧约背景，正是这些降临期读经一再提醒我们的。除此之外，他更是唯一的天主子，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称为福音。我们少接受任何一项都不能成为门徒。接受和赞同这个双重身份，不只是理性上的赞同，这包括愿意聆听和实行耶稣宣讲的天主旨意。访亲和谢主曲，加比厄尔的宣报中附带向玛利亚透露伊撒伯尔年老怀孕的消息，而且已经是第六个月了。一切为天主都是可能的，这个讯息为玛利亚访亲铺路，使这两位受到宣报影响的母亲可以聚首。因此，当路加告诉我们天使离去后，玛利亚急忙启程到犹大山区伊撒伯尔家中探望他，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玛利亚急于探亲，其实是因为天使透露了伊撒伯尔怀孕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玛利亚急忙响应，表示他服从这个计划。伊撒伯尔先知式的问候也符合路加对玛利亚门徒职的描写。在耶稣公开生活期间，人群中有一位妇女高声祝祷赞美耶稣，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这是真正犹太式的祝福，是申命记28:1-4的回响。如果以色列民服从天主的声音，他们便可蒙受天主祝福。你身所生的要蒙受祝福。伊撒伯尔也欢呼，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他的欢呼和人群中的妇女一样，不但庆贺玛利亚将为人母，更祝贺她容忍墨西亚肉身母亲的殊荣。不过当时耶稣对妇人赞美的反应与那次有关门徒职与自然家庭的关系之反应是一样的，他纠正人群中的妇女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伊撒伯尔是一位先知的母亲，此刻充满了圣神，他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和补充。因此称赞过玛利亚的母职后，他继续道出赞美的高潮，那信了由上主传译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再一次重复聆听天主的话语和实践的极端重要性，预示耶稣自己对他母亲的赞词。玛利亚受到双重的祝福，她是墨西亚肉身母亲，同时也符合耶稣门徒大家庭的标准。喜者的母亲欢呼这传统的祝福，加上胎儿在她腹中欢悦，这个事实预示喜者将来要为这位后他而来者作证。受到伊撒伯尔双重的祝福，玛利亚于礼于情都应该回礼，也祝福伊撒伯尔。因此在路加的叙述中，这是插入谢主曲最适合的机会，尤其是当伊撒伯尔尊称玛利亚为无主的母亲，玛利亚应该转而赞美主本身。前一章我们讨论过路加童年叙述中提供的赞歌，反映那个时代犹太圣咏的风格，是旧约章节的拼合，这一点在谢主曲特别明显。在第5章我们提到谢主曲， 特意于萨母尔上二章一至二节亚纳为他的儿子出生而唱的赞歌，在开始的部分很相似。其实这种相似点在整首戏主曲中都可见到，例如在路加一章四十八节，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响应萨母尔上一章十一节的祈祷，万军的上主，若你垂顾你婢女的痛苦。这婢女的主题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已经出现过，看上主的婢女，是玛利亚对加比俄尔回应中最后的一句话。原文所用的字眼确实是阴类的意指，奴隶的名词。除了上主之仆的宗教意义之外，它也反映了很多初期基督徒的社会情况。在二世纪初，当罗马总督普林尼寻找基督徒，打听这群怪异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去找那些女奴仆，因为在这卑微的人群中，他必定可以找到基督徒。玛利亚自称为婢女，在我们现代人听来似乎很有诗意，但在早期的外教人听来，是另一个基督信仰是怪异的证明。一群包括许多奴隶，崇拜一个被钉死的罪犯。无论谢主曲是否出自初期基督徒的贫困者，曲词本身很明显是反映这些人的心态。玛利亚成了他们的理想的发言人。谢主曲描述天主的拯救行动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心态。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这一段依然与亚纳的赞美诗平行，上主使人穷，也使人富，贬义人，也举扬人。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使他与王侯同席，承受光荣座位。不过在对偶方面，谢主曲超越了亚纳和旧约的内容，它预示福音的讯息，特别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至二十六节所宣讲的真福与真祸。我知道大多数读者都熟悉马窦所记述的真福八端和神贫的人、饥渴慕义的人等字眼，但路加只写了四端真福，而且像利弗一样砍伐，并没有抚慰和灵修的句子，如神贫和慕义等。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宝玉。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几时人恼恨你们，你们才是有福的，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读者也不要忘记，耶稣在此所讲的是实在贫穷、饥饿和受苦的人。路加按照这四个范畴写了耶稣所讲的与四真福相对的四真祸。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获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今饱育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几时众人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谢主曲写成的时间是在耶稣实际上宣讲了这福音之后，作者在用耶稣的对偶方式庆贺天主的工作，举扬卑微和饥饿者，贬义骄傲、权势和富贵者。不过路加把谢主曲放在玛利亚口中，他无疑是对于门徒职和福音做了评语。我们前面已说过，在宣报的叙述中，他显示了玛利亚是第一位门徒，即第一位基督徒。他聆听了喜讯，即耶稣是墨西亚和天主子的喜讯，并接受了他。在访亲中，他迫切地与他人分享这福音之言，就像他的儿子在他的公开职务中解释了这福音一样。从这个连环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学很重要的一面和他对基督学的诠释。路加福音记述耶稣开始他的职务时，有天主的声音传来，说耶稣是他的爱子。福音从一开始已经倾向基督学。当耶稣向人们宣讲福音时，他并不重述他自己的身份，说我是天主子，反而 他解释天主派遣他的圣子的意义，因此真福和真祸就是派遣行动救恩和判罪的结果。在童年叙述中，玛利亚从加比厄尔那里得知耶稣的基督身份，但当他自己讲解他所听到的讯息时，他并不是在宣讲救助的天主的伟大，因为他派遣了墨西亚，他的儿子，反而他对他的赞美诠释了这个派遣事件，他显示了大能，举扬了卑微者，使饥饿者饱愈。总之，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第一位基督门徒立下了门徒职务的模范，聆听了天主之言，接受了，我们就应该与他人分享，不只是复述而已，更应该加以解释，使他对于听者是一个真正的喜讯。当我们在降临期中期待将要来临的那一位时，让我们问自己，在这一年内我们要怎样向他人解释我们所信仰的，在圣诞节所发生的事，好使他人也能欣赏天使在第一个圣诞节所宣讲的讯息。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在此容我引述已故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份有关玛利亚的文献中一段最精微和最有神学洞察力的说话，以结束这本小册子。教宗对于圣经的童年叙述及其他章节记述的玛利亚所做的解释非常贴切，我自愧不如。教会一向呼吁信友效法童真玛利亚的榜样，不只仿效他的生活方式，更不是学习他所居住的社会文化，这些事物早已不存在了，而是学习他在生活中全心全意和有责任心地接受天主的旨意，因为他聆听了天主的说话并付诸行动，且以爱和服务的精神作为他一切行动的动力。他是值得模仿的，因为他是一位而且是最完美的基督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降临期降生的基督这本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益处，也愿大家都能在降临期善作准备，迎接救主诞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